世界变化的速度越来越快，
复杂难懂的产业趋势该怎么看懂？
新创品牌要如何在瞬息万变、竞争激烈的市场中找出新商机？
欢迎收听
《台北产业通》。那今天邀请到的这位呢，他原本是服装设计师，然后帮助很多的艺人做服装啊造型的设计。那在6年前他创业，那创业也品牌也是跟服装有关，但是不知道是演艺圈让他灰心还是怎样，他开始针对小朋友做服装设计，然后他办了一些那个秀，哇好可爱哟，就是小朋友都被打扮的就是穿得很可爱，然后有那大蝴蝶结啊什么在走秀，非常可爱。而且呢他已经在国际上发光发亮了，在中国大陆也有找他的这个服装品牌来去走秀。那更重要的是在信义计划区有一家贵妇百货，有没有，他是里面唯一进驻的台湾品牌。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是 Baby Baby Coop 宝贝有股份有限公司的创办人兼总监魏群芳。群芳你好。
你好你好志平你好，今天真的很荣幸能够来到这里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品牌哦。其实我刚刚听到志平说，我在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我的过往，因为其实以前我是做广告的造型师，那我的工作常常让我可以飞来飞去跟看到国际最新的东西这样子，就是对于这些名牌啊，对于最新 的衣服啊造型商品这样。那我没有对演艺圈失望，因为反而是
我开玩笑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就是反而是在那里给了我一些很多机会让我可以接触第一线的品牌。那我后来就发现说我的创业其实真的是一个有趣的历程哦，就是说可能很顺利，所以我开始觉得说就是要找点苦事来做没有啦因为创业过程真的很辛苦
对啊，什么样的契机让人会想创业啊？
应该是这样说，因为到后来我常常要去国外看秀嘛，然后在国外看最新的新一季的东西出来的时候我们会去看，那你就会发现啊，为什么台湾都没有啊？然后为什么比如说我常常我最喜欢的就是比如说坐在巴黎的咖啡厅，然后看路上走来走去的人，然后你就会觉得说天哪，这简直不是每个人都名牌哦，但是你就会发现说每个人穿衣服都好像从电影里走出来一样，就你不会看到就是即使他不同风格但他都有一个样子，那我就想说奇怪，为什么台湾我们在做造型就是要把大家做好看啊，那为什么在台湾你会就是很少，你除非买很贵，好，然后否则你的衣服都可能都是卡通啊，或者是都是配的花花绿绿乱七八糟这样，那为什么台湾做不到呢？对，那所以我就开始想要做这一块，但是真正开始做这一块是发现，我真的发现其实我们常说要有自信，不管大人小孩，有的人终其一生到了让我在演讲的这个过程常常去外面做一些造型的演讲，然后我就发现从学生到甚至退休 的人士，他们其实终其一生有的时候都在追寻造型的这个部分，那其实后来我就发现其实造型最后回归到的就是自信。
对
对，那对于把别人造型好并不是说你要穿什么衣服你会好，而是什么衣服穿在我身上我会觉得好跟觉得自信跟舒服，当你有这个自信舒服的时候它就是最好的造型。
对，
然后根据不同的场合我们给予不同的
变化
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那如果要这个美感教育跟自信的培养要怎么开始呢，那我就那时候就想说应该要从小培养对，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就但是我都想错了啦，但是因为培养自信是从小孩培养对不对，然后美感教育从小建立，但是因为买衣服是妈妈跟爸爸嘛，所以后来我想说其实好像我当初都没有设想到说没有买衣服的是爸爸妈妈，
决定权是父母所以要培养的还是父母的美感
对对对，但是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要做这样子 的部分。那有机棉我们是一个100%有机棉的部分，这个原因本来我根本没有要做有机，我也不懂为什么衣服要有机，所以今天也是要跟大家爸爸妈妈就是或者大家要有一个有机的概念，就是说 本来我真的没有要有机，我觉得衣服就跟一般普罗大众想说又不是拿来吃的，
就石油做一做就好啦。
对，我为什么要穿
有机棉？嗯，
但后来我们在购买面料的时候，我们才发现哇，原来面料里面有这么多的毒化物。好，有神经毒，有环境荷尔蒙，然后甲醛荧光剂这个还看得到的，那你一看到或闻到你就会避免的，反而对孩子是事小。事大的都是那些你看不到的隐形的毒化物。那所以后来在这个抉择之下，我觉得说我们要培养好的下一代，不管是美感、教育、自信，那当然要健康啊。对，所以后来我们是在产品推出第一季产品推出之前，我们就全面重来了，就是把原来设计好的东西都砍掉重练。
哇，
那所以后来 BBC 就中间也空转了大概7个多月，就重新研发。那最后才把它定位成一个100%有机棉，从源头就阻断了这个毒化物会接触我们孩子的这个部分。
确实，因为要创业，然后既然要从童装开始做起啊，其实童装也是一个非常竞争的市场。那要怎么样让小朋友又可以健康长大，然后让父母有更不一样的选择？我觉得这个有机棉其实是现在很多父母会愿意让自己的孩子来穿着的一种材质，但是它在设计上或制作上跟一般的布料会也有不同吗？
应该这样讲啊，有机棉的面料呢，其实孩子为什么要棉，就是因为孩子会大量的出汗，所以其实它必须这个棉的特性就是透气、舒适、柔软，所以当你大量出汗的时候，它可以稍微先把衣服就是汗水吸收，那你就可以赶快要去换衣服嘛，那如果玩衣服的面料如果不吸汗，它就会变成汗直接在孩子的身上，就会立刻就是很快的时间你就会发现你可能会有痱子、红疹或者是过敏的现象。好，那所以这是面料的部分。但是毒化物的部分其实有的时候是因为农产品在栽种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就是要施作农药啊，然后采收的时候要有落叶剂啊，因为现在没有黑奴来采收棉花。对，那染剂里面呢确实还有一些是合法的环境荷尔蒙，但这些东西它是环境荷尔蒙就会对孩子造成影响。所以其实当你的生活中累积了很多无数的小小的毒素，那这些东西都是会累积在肝肾肺脑哦，除了皮肤会过敏跟什么红肿的现象之外，所以面料的选择其实非常的重要。化纤不是不好，而是要选对场合，比如说你要踢足球，那你可能需要化纤这种就是它吸就是不吸汗的，甩一甩就干了，好像穿了一个雨衣一样的概念。但是如果是长时间要穿着的，就是 daily 要穿着的，你基本上就是棉目前还是一个最对于孩子很好的一个
选择。
对，对。那另外在剪裁的部分，我们常常看到比如说有点肉肉的小孩，妈妈就会给他买就是大两号衣服这样，但其实这个观念不一定是对的，是说其实这个衣服会不会合身，会不会卡卡的，会不会不舒服，其实是版型的问题。你就想象如果是一个一般的衣服都是 2D 的，就是 2D 就是把它的袖子啊缝起来，好，衣身缝起来，但是呢如果你想象我们是立体的，所以其实大部分的孩子跟人都有一个大部分的尺寸，它会有一个中就是符合大部分的孩子或人的尺寸，所以当时如果你的版型不好，其实那还有想想看，人是这样，如果你是高高矮矮，高矮胖瘦不同嘛，如果你是用 2D 来看，你已经固定好了，那它很容易只要位置不对你就会卡卡的，但是我们用 3D 的概念来做的时候呢，同样的维度，就是说同样的公分，就是胸宽啊，这个袖宽啊，这个部分它变成是圆筒状，就是立体的，那这个时候你不止活动会好活动，而且你看起来就是舒服之外，你也不会说就是空间感会有压迫，所以造成手抬起来怪怪卡卡的啊，或者是那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立体剪裁的东西会让人穿起来比较瘦。
这是重点。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小孩也会很在意，我的侄女啊大概在8岁的时候，因为她也是长得比较圆圆肉肉的，小时候她就很希望自己的体重增加，大概上了小学1年级之后呢，她就发现体重不能太重，感觉会有人笑他，而且他肉肉的，如果说这个看起来穿起来很瘦，他就会很开心。你就会发现现在小孩吸收到的资讯是越来越时尚，然后但是他们的年纪越来越小。
对，这个就是美感，就是social media 啊，这些让孩子就是常常会要拍照，或者同才压力。所以好，这个也是 BBC 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就 Baby Cool 一直在讲的，就是是你穿衣服，不是衣服穿你。
对，
每个孩子都必须建立一个自己的美感态度。
嗯，
就是说他不会人云亦云，他会选择自己的适合的喜欢的 style， 也许他的 style 跟大家都不一样，但他不会因为这样就没有自信。
嗯，
现在其实我觉得大部分的孩子或我们大人也是，就是因为被这些 social media， 哦，明星都这么瘦什么，然后比如说哎，美女就要长得像林志玲这样才叫美女，好，都是把美变成一种单一标准，然后男生要长得像谁才叫帅哥。但其实说老实话，我们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就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所以我们怎么建立好自己的自信，你值得被爱，不会因为你长得不像林志玲你就不值得被爱。所以其实美感教育跟自我价值的自信的建立，也是我觉得Baby Cool在做的事情。
对，
我们从一件衣服开始。
是，我自己身边有一些就是也很有自信的人哦，那他们其实从一件很好看的材质很好的白 T 恤，然后加上一件就是穿起来很适合他的牛仔裤，然后背一个环保的布帆布的包包，其实全身上下没有所谓的名牌，也没有特别好看的礼服，就是 T 恤牛仔裤一个环保包，但是那个自信感加在一起啊，你就会发现哦，他穿什么都很好看。所以一个自信，一个美感，当然最重要的我觉得在现代化的这种社会环保的概念下，我们都可以选择一个材质好，重质而不是重量啊，因为现在这种快时尚啊，很多的衣服确实都单价不高，但相对你可能一买一堆，然后不适合，不好看，不合身啊，因为网购嘛，哦，
嗯，
那你也懒得退，所以无形之中就制造了很多很多，我们生活上可能原本不需要的物品。那怎么样去建构你的美感观念，要选择合适的，先从大人做起，然后培养在小孩身上。那群芳在这个创业的过程当中，刚才有提到，其实一直也蛮顺利的，是不是还是有一些让你觉得很挫折，或是曾经很挑战的事件，你怎么突破的呢？
哦，我觉得创业没有顺利这件事情，因为当初我其实我希望能够做一个国际的品牌，因为其实我一直觉得为什么台湾有这么多的设计人才，然后就是我们在国际上也有很多人在发光发亮嘛，对不对？那为什么我们做不到一个国际品牌？好，那我才想说就是真的不知道天高地厚，然后我做了这样的创业。那中间我觉得创业里面最辛苦的就是没人、没钱、没资源。我觉得这是所有的新创公司都会碰到的。比如说，下个月不知道薪水怎么发啊？然后没有薪水，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欠过薪水哦。就是说，你不管再大的困难，你都会想办法生出下个月薪水。那没有资源，就是你刚开始品牌出来的时候，消费者也需要消费者印证嘛，然后你也需要真的让大家知道你的品牌。在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你坚持到这样的品质，但是当别人跟你说为什么他才300块你要1000块，或他才100块你为什么要1000块，那你不能跟人家说因为别人品质很烂啊，对不对？你也不能说哎，我曾经有碰到一个客人跟我说哎，有机棉也有300块的啊，为什么你要卖1000块，那我不能跟他讲说因为他有机棉是假的，对吧？你不能这样跟客人说。然后我们有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标章好了，然后甚至有人跟我们讲说哎，为什么百货公司别人都没有认证这些，那居然有人跟我说那你去检举他呀，但我们都不能去做这些事嘛，对不对？就是说所以你怎么跟你的客人证明你的价值跟别人不一样，好，这是我觉得这是一个也很难的事情，但是当初也让我觉得非常的沮丧。然后后来我真的是看到了有一天我在鼎泰丰等小笼包，然后我突然看到那个玻璃里面的师傅在包小笼包嘛，然后我就突然发现对，我没有办法证明，因为我没有办法说别人有多不好，我只能透明
哦， 对，因为它都是透明开放式的厨房。
对，所以比如说现在如果有客人再来质疑我们、嗯、就是说没有用过的，然后就是说我曾经被客人呛下，就是说哦，你对啊，你都说得很好啊，你怎么证明你比别人好、嗯、对不对？那我可以跟他说你可以穿穿看你就知道嘛，对、嗯、当然如果他不愿意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就哑巴吃黄连，就是很多事就做就没办法说、嗯、后来我就因为鼎泰丰这件事情，我就决定后来我们就开放我们所有的布厂啊的资料嘛，然后认证啊。好，那如果有人再问我这些话，我就会说你去问问他有没有我们这些证书、嗯、如果他的规格跟我一样，他可以卖300块、嗯、那真的就是我的问题。
嗯，
从此以后没有，就是就这件事情大概
就没有人问了。
对，因为他去比较之后、嗯、你就会知道其实很多都是假的，或者是还有甚至自己印的、
嗯、
就自己印的标章哦，然后想说哎、嗯、这是什么认证啊。
嗯，
对，然后一旦比较中你就知道我们的规格有做到多高。
嗯，不过最终就消费者的回馈啦，就是说消费者是最好的检视，就是他们使用完之后消费者的回馈，然后就会证实了一个好的产品怎么样可以口碑再传出去。
哦，我们真的是一个，这个是真的很我们很骄傲的地方、嗯、就是我们的回购率有70%哦。
嗯，
因为我们其实新创最大的问题就是你可能没有钱打广告，因为像我们的连生产设计制造都是一起的，所以其实人又少少，刚开始只有2个人从地下室一路做起来这样子、嗯、所以其实在广告啊这些 marketing 的费用上我们真的没有太多的钱去做这些事、
嗯、
所以其实我们的客人都是一个一个一个这样子实实在在的回购这样、
嗯、
所以我们的回购率有70%，让那时候当时我也不觉得有什么，只是就觉得什么了不起，但是后来就是开始有人分析我们的 data 的时候、嗯、才发现天哪，你们居然有 70% 的回购率，真的是很不可思议。
嗯，刚才前面呢有提到他的童装是贵妇百货信义区的这个贵妇百货里面唯一的台湾品牌，那我就很想问呢、啊、就是为什么为什么你可以进去？
志明，其实我觉得就是很有趣跟你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一直觉得台湾也可以做出国际的名牌，
嗯，
所以刚开始我的定位就是很清楚，就是我要变成一个国际品牌来自台湾，
嗯，
所以我以前刚开始同事都很开玩笑说，哎、欸，我们那么小要去谈哪里哪里哪里，就是都会常常就是
碰壁。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你怕什么，爱马仕也有开门的那一天我们就是那一天
哇，
对，所以后来我们在刚开始，当然我们有在成品刚开始，然后在那个松烟成品、嗯、然后后来就开始有百货公司来邀约我们，搜狗啊星光三月来邀约我们去做 Papa Store， 然后想说要不要设柜这样、嗯、那后来我发现没有，因为公司新创的团队人力本来就很有限、
嗯、
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没有，我们必须不是这样子好像一个点一个点，因为我们不可能让很多人看到我们、
嗯、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去证明我们是一个有名牌 quality 的品牌。
嗯，
那当然我们是来自台湾，这个是就是台湾品牌嘛。
嗯，
好，所以我就说我们去谈贝拉贝塔，然后所有人都给我翻白眼，他们都想说
怎么可能，人家都只有国际，
对
对, 对，一定会被打枪的。
对，所以我就拨了电话去。
嗯，
对，我就我自己来，就打电话去，然后就跟他说我们的品牌，然后我们是做什么的，然后他们就非常有礼貌，就说不好意思啊，我们贝拉贝塔只有名牌，我们没有台湾品牌。
哇，那你当下听完翻白眼吗？
我其实也蛮感谢，
知道这也是事实啊。
对，但我蛮感谢他们，并没有让我感觉到很被羞辱或者是丢脸、嗯、我蛮感谢贝拉贝塔的窗口，因为他非常有礼貌、嗯、但他也很如实的呈现说我们没有
台湾品牌。
对，然后我就跟他说不好意思，我们真的不一样，
嗯，
请你看看我们的东西。那 他我也真的很感谢他没有就是好像糊弄我，就是哦好好好好好就不理我这样子、
嗯、
我们就真的把东西寄去，然后 email 啊资料这样、
嗯、
然后当然我就开始每天不进办公室就问同事说怎么样怎么样，贝拉菲达回应了没这样子、嗯、那他就说怎么可能，就每个同事都给我这种表情、
嗯、
然后一个月以后我真的忍不住了，我就想说那我要赶快去问，结果我一打电话去他说、嗯、啊你们终于打来了，因为我们就是电脑 update 所以我们想说资料就不见了、嗯、但是我想说你们会来 follow 嘛、嗯、所以我们就等，就没想到等了一个月这样子、
哦、
对，结果后来他就说就我们就约了见面来看我们的商品、嗯、他也觉得我们的商品品质非常好、
嗯、
那他们就跟我们说请你帮我个忙，就是出一个 proposal 来说服你的名牌邻居们、
嗯、
让一个台湾品牌进来。
哦，这也又是另外一个难度哎、欸，对不对？
对对，但是我觉得，如果你要做一个、嗯、就是不管大事，我认为我们要做一个国际品牌，你要碰到的难度一定不一样。
对，
那我现在要竞争的是国际的品牌，所以我要做的事情也不一样，我也不能提一个普通的提案，
嗯、
所以我就把法国，因为我常常去欧洲的那个就是看秀的时候就会去看展览啊，
嗯、
所以我们就把了这个。欧洲常常会看到这种艺术就是展览馆
的概念，
对，儿童啊跟书然后跟艺术品，然后刚好他三楼那时候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绿色的地毯像草皮、嗯、然后旁边有两棵就顶天立地的这个
树
那树就是书柜、
嗯、
所以我们就跟格林出版社那时候就上借了3000本的书，
哇、哦、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在现场看书、
嗯、
然后 BBC 那时候就是满额赠，我们没有打折，所以满额赠就赠BBC 的套书这样让小朋友可以选、
嗯、
那现场就是绿色的草皮嘛、嗯、就是象征草皮的地毯、
嗯、
然后让小朋友可以坐在那里躺在那里玩，然后妈妈就可以看着看着当装置艺术看、
嗯、
去欣赏我们的商品，那这样子大概历经了
一年
对，然后我们终于被大家证实说哎、欸，不管是消费者的反应啊、嗯、客人的反馈同事们的这些反馈跟我们的这个就是不会就是未来性、
嗯、
对，那后来才进入到壁面的这个有门的这个、
柜体柜子，
对，就是
门市里，
对
对
对，
哇，这个挑战真的很困难。不过刚才群芳在讲的时候啊，我很感动，虽然没有落泪，但真的有点小小的眼眶泛红，因为我觉得对自己的商品有自信这件事情是很有魅力的一件事，所以当他刚刚说就是我们的东西不一样，请你看一下那个自信感，就回到我们刚上个阶段有讲，其实那个就是对自己的信心，那真的就是才能够做出不同的东西，也能够接受市场这个柜体的邻居啊、哦、还有消费者的这些审核，那事实就证明真的是一个很棒很棒有机棉的服装。
跟志平分享、哦、我们不只是贝拉维塔里唯一台湾品牌、嗯、我们现在也是目前国际时装周里面唯一的就是走秀 会走国际秀的品牌，童装品牌、
wow.
然后还有就是法国春天百货里面应该也是唯一的台湾品牌、
嗯、
那目前我们当然也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这两年确实海外的这个部分布局是慢了点，但是暂停了啦、
嗯、
但是其实我们做到许多的唯一台湾品牌、
嗯、
那以后我们将来也是要陆续就是希望打向全世界的时候可以有更多的唯一台湾品牌、
嗯，哇，尤其我觉得这种唯一不容易，因为当你是唯一的时候，就会很多人来 charge 你，就是会提出很多的质疑，很多的疑问，那这些都是要必须一一去面对，甚至能够回应大家的问题的。那我们知道台北市政府啊，对于女力创业这件事情一直都有给予很大的支持，那在今年度呢也有一个女力创业的辅导，那当时是什么契机有拿到这样的一个资源呢？
我觉得新创品牌这样来说好了，其实我以前从来没有觉得我是女生就应该就是好像
得到帮助，
对对，因为我觉得你在打仗的时候、嗯、就刚开始啦，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样我、嗯、因为你比如说你会说哎、欸、群芳是女老板好了或者什么但是你不会说他是男老板啊，
嗯，
对不对？然后所以 以前啦，我在、嗯、我在职场上，其实我从来好像没有觉得自己是女的还是男的，嗯、这样就是从来没有觉得自己是女生。
我们就是一个工作者，
对，我就是一个专业的工作者这样子。嗯、那很感谢台北市政府，其实因为我们新创就是需要很多资源嘛、嗯，那我们就会去想说能不能够有补助，可以写案子，就是请他们来补助我们。嗯、那每一次的补助，当然他除了资金以外，他也会给予一些曝光啊，好、嗯，或者是一些真的我们有些问题要询问的时候，也会有一些资源。这个让我蛮感动的。然后我觉得产发局里面几个长官确实。就是很感谢他们、嗯、就是这一路上比如说在活动里啊，好，或者是有时候真的需要请他们帮帮忙，就是不是私人帮忙啊，就比如说有一些 marketing 的问题啊，好、嗯、或者是就是曝光的这个比如说大家出去曝光的时候、嗯、他也会说哎、欸、拍拍我，就是给我一点鼓励、嗯、因为我觉得在创业的环境里面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残酷的，
嗯，
对对，然后包含比如说产发局真的几个长官都会特别的来，就介绍我们这样子、嗯，就是在如果有记者出现的时候啊，那非常感谢他，就是那可能我可能是一个不太像女生的女生，对，但是其实确实当。现在回头很多人问我女力的时候、嗯、我觉得其实女力不是代表我们就比较弱，
嗯，
对，那只是说我们其实有时候更身兼了更多的数值，因为其实如果你是女性，那通常你会有家庭的时候有小孩，对，那小孩通常是找妈妈，
嗯，
对不对，那大家对传统妈妈的定义跟传统的女性的太太的定义，
嗯，
其实是确实有些东西是会有一些既有的印象、嗯、所以比如说有我的小孩曾经有问过我说就是妈妈别的妈妈都会送便当欸，那你都没有，就是、嗯、然后我那时候其实蛮难过的，可是后来孩子也看着我们在创业的过程里面，他会发现说有三年后就小朋友要毕业，国小要毕业以后，我就问他你还羡慕别人妈妈的送便当吗，他说不会啊，全职妈妈有全职妈妈的好，但是、嗯、寻找梦想的妈妈也有梦想妈妈的好，这样
好感人哦，而且小学生就能讲出这么有深度的话、欸、
是，所以我很感动，我
很
感谢很、
嗯、
我很感谢就是原来女力、嗯、当然我觉得所谓的女力并不是你就是弱势，
嗯，
而是女力其实包含了一种真的是一种力量、嗯、就是我是一个妈妈的力量，我是一个太太的力量，然后我还同时要跟社会上其他所有的企业家竞争的力量，这样子、
嗯、确实女性在社会上扮演的角色精神的负担会比男性大，因为又有家庭有小孩，其实哦，时间的分配很困难，因为你要想想看，如果我要照顾小孩的三餐，然后如果我们又跟先生的家人一起，你的时间几乎就是光煮三餐都没有了。不要说创业，光是一个职业工作者，你还要照顾家庭，晚上还要陪小孩读书、签联络簿，睡前还要讲故事哦。所以所谓的女力，我觉得真的是一种精神力量。还有时间分配、时间管理，你要把所有的事情做到好，又面面俱到，好，然后还能维持婚姻。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女力的精神，因为过去男性在这个职场上，其实就是他不用负担太多，他就是专心工作，其他的事情由女生。但是当女生在一样创业的时候，原本她必须要做的事情，通常也不能少。你一旦没有做好，就会被质疑，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很多女性创业者或工作者必须要面对，甚至要得到更多支持的部分。那这个议题又是另外一个议题，我们下次可以再另外来聊聊这些更艰深的议题哦。好，那最后呢，要请教群芳，就是下一步你会希望这个事业进行到哪样的一个阶段，或者你下一个梦想是什么呢？
好，其实我觉得我的梦想很明显，就是要做一个国际品牌来自台湾。那我想疫情这两年，其实我们会看到这个趋势是慢慢大家要开放了， 对，那当然还在慢慢开放中，因为现在还在处于一个就是好像 又要升高了，但是好像它致死率没那么高的这个状态里。
嗯，
那我们下一个阶段就是要全力往海外的
点
的布局、嗯、就恢复我们曾经开始的跟还没有开始我们要去布局。
嗯，
那还有台湾，在台湾的部分其实我也很希望能够让大家更了解这个品牌的精神，让更多人知道这个为什么要有机棉，为什么衣服的版型材质，还有为什么还有美感教育的重要跟自信的培养。
嗯哼，
对，这个是我认为下这个阶段我们必须除了让我们品牌更深就要更广、嗯、然后还有我们准备好了就要往海外走了。
嗯，
对，
好棒哦，也好期待。那当然我相信现在很多收音机旁的朋友，或许您自己或是您自己的家人也有一个创业的梦想。那事实上我们国家给了很多很多各种不同的资源，也有很多创业的补助计划、欢迎都可以到各个不同的网站，或是台北市政府旗下的好像产发局有很多创业补助的专案，欢迎大家都可以上网搜寻，这不用白不用嘛，对不对？好的，
真的蛮多资源
的，真
的
很多资源呢、啊，有的是空间的提供，有的是资金的补助，有的是贷款的零利率、啊、反正很多很多啦，就欢迎大家呢可以上网搜寻。好，今天呢再一次的谢谢 Baby Way Cool 的创办人魏群芳，群芳来到节目当中，谢谢，
谢谢，谢谢志平。